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五，农历9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习近平就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打造全国性功能性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推动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李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将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丁薛祥分别会见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英国外交发展大臣。
韩正将出席印尼总统就职仪式，并访问印尼文莱。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8%。
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正式落地实施。
以军方说，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在加沙地带被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对以色列的战争进入新的升级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安徽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持续发力，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10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在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陪同下，先后来到安庆、合肥等地，深入历史文化街区、科技创新园区等考察调研。17号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安庆桐城市考察。地处城中的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谐礼让的典范。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查看桐城派相关文物资料，听取当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当地居民和游客见到总书记，纷纷围拢上来。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随后，习近平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查看安徽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听取当地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同现场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他在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高新科技产品前一一驻足，仔细查看，不时表达赞赏之意。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18号上午，习近平听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安徽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指出， 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高水平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守好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强调，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加大吸引外资、稳定外资力度，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江淮粮仓，扛牢粮食保供责任，抓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力发展特色绿色农产品种植，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加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壮大县域经济，解决好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共文化等服务向农村覆盖，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加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推动移风易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更多文化精品。习近平指出，要毫不放松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习近平强调，要抓好第四季度经济工作，认真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举措，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是党中央着眼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坚持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合作，着力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打造全国性功能性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推动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使命担当，聚焦国家战略，搭建多层次立体化高效率的资源回收再利用体系，落实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建设世界一流资源循环再利用产业集团，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今天上午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批示并讲话。他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聚焦主责主业，牢牢把握功能定位，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着力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切实发挥国家队龙头作用，引领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成立大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天津市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22号到24号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科斯塔、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米。会见科斯塔时，丁薛祥表示，中巴都是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全球南方国家，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呈现蓬勃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不断拓展互利合作的深度、广度、高度，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科斯塔表示，巴方高度重视中国，将中国作为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希同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全面性。会见拉米时，丁薛祥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斯塔莫首相通话，就增进中英各领域交往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一道，着眼战略和长远，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升级，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动能。拉米表示，英国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建设性对话，坦诚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发展连贯的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本台消息，应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10月20号在雅加达举行的普拉博沃总统就职仪式，并于10月19号到21号访问印尼。应文莱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10月21号到23号访问文莱。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49746亿元，同比增长 4.8%， 其中三季度增长 4.6%， 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好因素累积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作用之下，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4.4%， 这其中9月份汽车类零售额增长 0.4%， 这是在汽车零售已经连续几个月下降，8月份下降 7.3% 的情况下实现当月转正。除了两新政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等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出台，都在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安徽宿州某大型房产中介公司业务经理于婷婷表示，进入9、10月份，他们的销售额明显上升。
九月以来，我们房子成交量大概上升了50%，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
一系列政策带动房地产止跌回稳。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来看，尽管1到9月份还是负的10.1%，但是降幅比1到8月份略有收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跟上半年相比收窄了1.9个百分点，而且是连续4个月收窄，销售金额也是连续5个月在收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
从这些情况来看呢，我们是感受到房地产的相关的政策效应正在逐步的释放，而且正在推动房地产向止跌企稳的方向在迈进。随着一揽子的这种房地产政策的推出和落实，所以我们对后期房地产市场还是持乐观态度。
除了需求端，在生产端也显现出积极信号，工业、服务业、投资等主要指标都有积极变化。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1%， 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3.3 个百分点。9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在连续下滑4个月之后首次止跌回升。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78978亿元，同比增长 3.4%。 就业物价运行也呈现总体平稳，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上半年也是 5.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平均上涨 0.3%， 另外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孝松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呈现出稳中有进的特征。
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了 4.6%， 并且环比增长了 0.9%， 这个环比实现的增长可以说非常的不容易，体现出呢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以及经济增长呢具有一个可持续性。
盛来运判断，前三季度 GDP 增长 4.8%， 为实现全年 GDP 增长 5% 左右的目标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
我们综合判断，四季度经济会延续九月份已经出现的企稳回升的这种态势，所以我们对完成全年目标还是充满信心。
央行今天正式启动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操作，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同时正式设立，标志着两项助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正式落地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即日起正式启动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操作，首批申请额度已超2000亿元。央行还联合有关部门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其回购和增持上市公司股票，首期额度为3000亿元，这标志着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货币政策工具均已落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
证券、基金、保险公司的互换便利不是央行直接向市场提供资金的支持，不会扩大央行的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存放。央行提供的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资金车除具有特定的指向性，这两项工具体现了中央银行维护经营稳定智能的扩张和新的探索。我们将与证监会合作，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探索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正研究制定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实施方案，证监会将强化发行上市、信息披露、股份减持、退市等全链条监管，加强对大股东等关键少数行为的必要约束，有效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针对市场关注的股东减持问题，吴清回应，
从最近的交易的数据来看，上市公司并没有出现这种扎堆减持和大量的违规减持这样的现象。针对有个别公司被发现违规减持了，证监会和交易所都立刻采取了措施，及时进行了严肃处理。
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从今天起下调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这是今年以来主要商业银行第二次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10月18号起下调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其中活期存款利率下降5个基点，从 0.15% 调整为 0.1%， 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和五年定期存款利率都下调25个基点，调整后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 1.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存款利率下调主要是受市场利率整体下行的趋势影响。
为了更好服务经济持续恢复，需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对银行而言，在经济差已经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降低贷款利率的同时，需要降低存款利率，从而更好地平衡资产负债，稳定经济差，进而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这是降低存款利率的主要原因。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也强调，因为存款利率较低，也可能导致部分存款搬家，比如转向银行理财等。
存款利率降低后，存款人利息收入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推动存款向理财市场、资本市场更多的流动，有助于理财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生态环境部透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八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将分别对江苏、安徽、四川、贵州四个省，以及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中化、中国化工四家中央企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铁集团今天联合发布公告，11月1号起，在我国铁路客运领域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三季度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1.6 亿人次，同比上升 30.1%。通过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488.5 万人次，同比上升 78.6%。
历时7年建设，总里程 1.3 万公里的山西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今天全线贯通，将山西的531处国宝单位、976个旅游景区景点全部连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年鉴2023，总台人物属于时代的群星闪耀时，今天起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年鉴系统记录总台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稳步发展、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总台人物讲述30位优秀总台人成长和奋斗历程中的鲜活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7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已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官方回应。此外，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战争进入新的升级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以方联合声明说，以军1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打死了辛瓦尔。辛瓦尔策划并实施了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武装人员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以总理办公室的声明称，双方一致认为辛瓦尔的死为达成加沙人员交换协议创造了机会。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观察，辛瓦尔被打死将对加沙局势带来转折性的重大影响。
清除辛瓦尔，那么以色列很可能就借这个机会宣布，就是加沙的大规模的作战已经结束了，所以这可能就是标志着加沙冲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了。未来一段时期，加沙变成以色列清剿哈马斯的残余的力量。
当地时间18号，有消息称，内塔尼亚胡将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召开特别会议。本次会议将重点讨论伊朗和黎巴嫩问题。因17号以军宣布打死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此次会议预计还将讨论加沙地带以方被扣押人员释放问题。此外，当地时间18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宣布，与以色列的对抗进入新的升级阶段。真主党还表示，真主党拥有各种类型的导弹，包括在打击以军军事基地以及以色列的定居点和城市时首次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三次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其中一次的打击目标位于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另外两次没有说明具体打击目标位置。
关注俄乌局势，欧盟成员国领导人17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由于分歧严重，各国领导人没有就俄乌冲突达成新的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的会议，并向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介绍了其所谓的胜利计划。泽连斯基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是让乌克兰恢复核威慑能力，或者是无条件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在这两者之间，乌克兰选择加入北约。有消息人士透露，在当天的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并未深入讨论泽连斯基提出的计划，并且由于分歧严重，就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巨额贷款议题，他们也没有取得进展。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胜利计划的内容非常可怕，目前需要的是停火和和平谈判，而不是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欧盟基于错误的算计和鲁莽的战略卷入到俄乌冲突当中，欧盟领导人难辞其咎。斯洛伐克总理菲索则批评称，欧洲理事会如今已经成为军事内阁，因为他只处理向乌克兰运送多少武器的问题。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提出所谓胜利计划的目的是企图将北约卷入冲突，使北约与俄罗斯处于发生对抗的边缘。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无人机仓库、弹药库、军工企业的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乌军多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前线局势依然严峻，尤其是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7号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第二军指挥部，并要求继续加强战争能力。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第二大学中文系成立仪式17号在该校举行，标志着阿尔及利亚高校的首个中文系正式成立。
古巴17号遭遇今年最严重的停电，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出现停电，电力供应不足，数百万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赵初南、程慧，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